健康资讯众说纷纭，什么才对？不妨聆听良医的双重观点，带您轻松辨别健康知识。欢迎收听《健康问良医》。欢迎收听《健康问良医》，我是主持人良医健康网的编辑陈婉欣，在我身旁是客座主持人、医学权威的陈宝仁医师。
是，大家好，我是宝仁医师。
嘿，宝仁哥啊，你知道现在台湾正在步入超高龄化社会嘛？对不对？那你觉得我们面对这个状况啊，我们要怎么注意？
超高龄，超跟高这两个字都是好字，可是超高龄听起来就我多么希望有个超高生殖率的这个。但我觉得超高龄其实的确是它有一定的定义啦。以前我记应该没记错，65岁以上超过7%。他可能就叫高龄，后来发现比例更高的时候，我们那个超过若干%，可能是20%左右，超出的时候就变成超高龄。那这种是好事吗？表示大家活得久，但活得久健康吗？很难讲。而且未来会来越像日本，我们叫做老顾，就是70岁顾90、100岁的。我们现在是40、50岁顾70岁，你就有点小怨言了。以后70顾90，为什么？他下一代可能更年轻，或者打拼，或者不在身边。那我觉得我自己的身。我自己看到就是第一个，我们从50岁开始把自己健康弄好，第一个不要给 下面人制造麻烦、那第二个呢，也提醒70岁的长辈，要好好的照顾身体，另外要配合检查，因为你到70岁再来你要打掉重练很难了。
对，
我们要做的是如何让自己退化的晚一点点，更重要是早点找出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自己在看，我也自己觉得很羞愧，因为身为医生自己很怕检查。其实我是去年做了一个全身大健检，以前就是医院有规范、大健检、以前抽血那个例行性会抽一下、果然发现了一堆我预期性的小问题，但我觉得也还好、我全身
算健康、
胃加上大肠总共切了11颗息肉、对啊，那个 当月排行榜冠军、可是运气很好就没有到癌症病变、可是我就会想说我们都要花一点时间才能跨出那一步，我医疗专业当然时间也是一个压力、那如何推广健检，可能小健检大家都知道，可是其实有些健检它是有专业性的，而不是每天就是全面晃一下抽个血就完成。所以我今天想来聊聊我们超高龄它面临的健检项目、应该是要不一样的。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就是专家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嘛。那我们就邀请到台北荣民总医院精神部老年精神科医师蔡嘉芬医师，欢迎。
欢迎、又来了那个婉欣好，宝仁医师好、各位健康问良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荣总精神科蔡嘉芬蔡医师。
是，欢迎嘉芬医师来又帮大家加分
了。
当然在例行性节目开始前还是请大家要广告一下，就是要多多下载这一集的健康问良医，并且留下你的宝贵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来制作更好的节目，听了这一集你才能真的健康久久，久久健康，好不好？
对啊，其实刚刚开头宝仁哥讲到的就是健检嘛、但我觉得应该说很多长辈就觉得啊，健检浪费钱啊，我又没生病，我干嘛检查？那我就想问问蔡医师，你觉得长辈大概几岁开始做健检会比较好？定期做健检？
其实这个问题，
如果是健检科的时候，我想新生儿就要做了。
对对对，好，那我们讲的是比较这个中高龄中老年其实不是等到老年才健检的哈。那我们用就是比较制式的就是例如我啦哈，就是说医院都有规定员工健康检查嘛。那我确定就是说这个40岁以上，它的版本就会跟40岁以下就不同啦，哈，所以至少40岁以上呢就要加码了，哈。那我们用国健署提供的这种基本健检的一个建议，哈，它这个40岁以上未满65岁，它是说建议你每3年一次啦，那55岁以上，那有一些特殊这个危险因子，就是例如说原住民，或者是说已经有一些疾病，然后35岁，它每一个建议不同哈，但就是说就是特殊族群，它会把这个建议你健检的年龄往前，
某些风险族群
哈。增加哈，那就是往前。那么一般我们讲的老年健检，当然是指这个65岁以上哈。那这个时候他就建议你每年至少要做一次了
哈。
那这个是所谓国家针对65岁以上老年人哈，有提供免费的。不过就像宝仁哥讲的是免费，但是非常基本的套餐哈。那至少做到一些很一般性的一个项目啦哈。那如果额外要补充的话，其实确实就是看第一个你不同年纪是不同疾病的好发的一个年龄。 嘛哈。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本身可能有某一些危险因子哈、嗯哦，我是说你有一个怎么样的家族史，嗯、我觉得就可能就往那个方向去、
嗯、检查
增加。还有就是提前、哦、如果你有那样的危险因子，你就不能够用这个一般性的建议了。嗯。
不过其实因为健检是一个很有趣的，就好像你去买套餐大家都长一样，可是慢慢的你有自己的喜好，你就可以买不太一样的。那在健检方面，我个人观察到其实台湾健检发展得非常好，基本量身定做都可以。
对，
但就像刚刚提到的，你有哪个风险其实你要主动告知，要不然不容易分别就直接告诉你。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丈母娘在六七年前因为脑动脉有破裂，我丈母娘身体好得很，那时候70岁左右，一天到晚出去玩，某一天头痛突然不舒服，她想躺一下，一会更痛，就送去就是脑动脉瘤的破裂。那当然有抢救回来，可是也要花很大的精力照顾。脑动脉后来就去查，家族史有遗传的风险、所以他的三个女儿全部都抓去做检查、只有我太太有两颗小动脉瘤、观察6个月以后略微增加、其实还不需要到开刀，我后来还是把他抓去做栓塞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做这个核磁共振抓脑动脉瘤，我们最常遇到就是你左右邻居你的朋友得了毛病他就跑来做检查、如果风险不高或者是费用你负担得起，其实这个我们不会反对，就像我太太我就这样抓到也蛮好的、虽然他那阵子有六个月心情压力很大，对对对啊！我那时候也是随时每天备战，你知道吗？但是我想提到，就是因为刚好加分医师来，生理性的疾病、结构性的疾病之外，其实我慢慢的发现，全世界都一样，心理的状态的抱怨或者问题，其实比例越来越高。
是，
那这部分有没有专门的健检？我知道专门做有点难，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学整合在一起，提醒大家可以 remind 的？大家，你这个是有状况的，因为我们希望心理有状况，就跟人会生病一样嘛，没什么了不起嘛。那你总是知道哪里有你啊？原来我最近容易发脾气，是真的是生理学上是有问题的。不知道你们那个身心科在这部分有没有针对，尤其是长辈？为什么呢？因为长辈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权威。通常他如果身体有状况，我们反而不好去讲他、
说什么。
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
是这个精神健检算是一个蛮新颖的题目啦。刚好宝仁哥问了、我们就针对这个来回答一下哈。确实哦，就是比较最基本的，其实可能大家都曾经有遇到过、例如说早年我们在推动这个所谓忧郁症筛检的时候哈、那可能大家知道一些便利商店哈、那他就在他的、
便利商店
不是这便利商店，他就放旁边那个我们去缴费的。旁边有一大堆小柜台、它其实、有好多年它就是有放一些所谓的自填量表，那这自填量表就是说、里面会问一些其实跟情绪有关的题目、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他其实心情已经有变化了，可是他对于要去看精神科身心科有一点犹豫、那所以我们就想说让他们可以很便利的先拿到一点、问卷量表，他自己在隐私的状况下自己先自己测看看，虽然这个不太准，虽然这个还是不是很专业，可是总是有一个机会。那他自己填了以后上面都有参考分数哦，他会告诉你说几分到几分还 OK， 几分到几分建议你要去跟医师聊一聊、那这是一个。那这种方法呢对于年轻人有一点帮助，因为其实他们多半知道自己怎么了，只是还差这个临门一脚、那他们也比较会去运用这些什么放在这个便利商店一些资源啊。那更早几年呢也有把失智筛检的题目也放在便利商店、那这个部分是鼓励我们这个算是青壮年的子女能够去在你发现说爸爸妈妈好像有点不对劲，但是这是失智吗？你也不是很确定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题目拿回家啊，自己对对看，甚至有一些版本会有点让你自己去给他测看看。好，那如果出现了所谓的警讯的分数，那他会建议你说进一步到专科医师的门诊，真的去做确定的诊断啦。好，那这是一个做法。那个我们国家的免费县市政府的免费老人健检里面有很多县市政府都有在他的健检套餐里面加了这两项，加了所谓老人忧郁的筛检跟老人失智的筛检，那也就是我刚刚讲的这种量表，那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我们这个志工啦，或者是健检的同仁，
是
就问你几题，
对
啊、叫你背三个东西啊、问你总统是谁啊，这些题目来看看你是不是有脑力退化，那这些是问卷的 很简单，
总统不退是谁有点不太确定。是是是，像我爸在马英九担任总统那段时间，他都不承认台湾总统。没有，随便乱讲一下。
那这个是比较简单，但是可能有些朋友会有点质疑说啊，那个只是问卷填一填而已，就说我有病吗？哈、那所以现在呢，确实啊、就是最近我们台湾有一些比较新颖的方法，那是透过脑波的技术、那么去收集一段你的脑波，那因为事实上我们人健康的时候，假设我没有忧郁，假设我没有失智、其实我在休息或者是我在故意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这个大脑的活泼度是非常好的，我可以解决问题，对不对？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他有忧郁、或是情绪的障碍，其实他的脑波是暗淡无光的、如果是失智的话，那更是缺损的、所以其实透过这些比较客观生理讯号的方式，现在有推出，就是说可以用这种方式去侦测这个人是不是有这个情绪的一个障碍。刚刚还跟宝仁哥私底下聊到说、这种技术最早这个发想其实一开始不是应用在这个健康的我们一般的民众啦、最早是一些高风险的行业他因为那个行业很风险，例如说职业军人，或者是说假设今天你是要操作一个非常危险的器械，然后例如说你要爬到很高的地方去、
甚至那个飞机司机，
对、
因为 他一台司机一台飞机上
几百多人命、
那
所以他们企图想要、找一些方法，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能够侦测一个人呢这种、就是这种算是精神压力的一个状态、或是他抵抗压力的能力、然后去帮助他们就是、做职业上的一个筛选，最早是这样子来发想的、然后后来应用到一般的人的健康上。
了解、
哇，这个蛮有趣的、所以其实为什么身心问题比大家想象中的严重，因为以前叫抗压性不足，那你怎么会这样子？但有些职业或者工作它的确要很强的抗压性。刚刚嘉芬就有提到他去美国开会啊，那身心科有一大部门都在讲退伍老兵的事，那我们台湾讲到退伍老兵都讲到那种老伯伯，
对，
但美国很多退伍军人，你就去看电影，
很年轻，对不对？
你看最近很多电影都是退伍军人以后发生什么事，于是不能融入社会、酗酒，甚至变成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为什么真的是差蛮多的。不过 我想聊一下，就是说其实身心科的问题呢值得注意，那到底谁要来扮演这样的角色？其实在医疗端都觉得啊，我们医生要去提醒大家怎么样，跟我讲医生就这么多人、活得越老自己越累，然后医生只有你要看病的时候才会觉得他重要，其实现在医生在社会上也压力很大、但他们那个忧郁症其实之前或者是自杀这个议题、叫做自杀守门员，
对，
我觉得这很好，因为那守门员的那个机会教育或者是那个防护网他们推很久、每个人都帮忙提醒才会有用。
是啊，刚宝仁哥讲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些、我们怎么帮助这些、有情绪啊哈，有些、身心健康状况的人呢、去、协助那个治疗、就是协助就医啦哈。那我们刚前面提到健检嘛哈，那其实健检就是其中一个方法，有很多人他就是一直都犹豫不来，那可是他去做了一个健康检查、那上面不是就会红字
就会来了、
那个红字呢很可爱，他就写个数字，他也不告诉你怎么，他只是给你，他后面又给你写一句话说啊，请看、什么专科医师啊，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因着这些、健康检查的这些、单位机构、真的我有些病人就这样，我问他为什么来，他就拿了一张那个健康检查的那个整本或者一两张纸说上面这个上面真的有这个忧郁的指标或是失智的一个筛检分数、这样子他就来了之后我们再来跟他劝说。那另外就是像宝仁哥讲的这个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分享的就是顺水推舟，就说我先抓到他一个抱怨，例如说更年期障碍，他以为是这样没关系，来的最重要，来了以后因为他、看了这个、是不是叫专业的妇产科医师，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叫妇女身心嘛，我们的好朋友，那所以就因为这样子他就能够获得一个转诊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第二算是大族群、我们老年精神科的病人很多是由他自己原来的医生转来的，
对、
管他是什么心脏科加医科
各种
科反正他们因为他们看他们有蛮久的、再来就是他们也本身也是另外一个专科专业，所以他可以分辨说啊，其实你这个根本是恐慌症，根本不是什么心脏怎么样、心率正常那还这么不舒服啊，这个可能要看身心科、那像宝仁哥 这边就是哎，这个更年期障碍啊、那其实也有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啊。那确定不是啊、这个内分泌荷尔蒙的问题之后，就把它转诊来。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怎么转弯哈、怎么让他们能够就是获得协助的方法。那早期我们就是把它叫做这个自杀防治守门员啊，就是它叫做一问。二应三转介，一问就是说你就是要问他、有问有答才能发现问题嘛。二应就是说不管他说什么我们都对他有一个回应、让他知道说哎、其实宝仁哥这么好，就是他来看这个结果他不知道问题他还是有理他、他有去跟他表达关怀。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流程做到这里，第三个步骤就是一个转介、那他所以他不会说一就转介、那样子的话人家就
他觉得被拒绝、
他觉得说见面就跟我说你这看错科、他就觉得很受伤、所以其实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slogan 啊，所以算是当年就是推动了蛮多年的、
是身心科很有趣，很会想 slogan、蛮顺的、
一问
二
应
三
转介。对啊，就是刚刚其实有讲到说患者有进诊间是最好的嘛、那如果他们真的譬如说我健检就是真的是拿到刚刚讲的一排红字啊，然后我就很恐慌很恐慌，这样会不会其实会让自己的身心更不好啊？还是其实这种状况其实也蛮多的，长辈啊，
这情况也蛮多了。就有一部分就要靠两位啦，哈、就是说一个正确健康知识的传达，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毕竟就是健康检查，我们是为了健康去做。那你去做了以后，本来就会得到一份厚厚的报告啊、那上面呢有很多红字，你当然会很
紧
张。那毕竟啊、我们一般的民众他没有办法从这个报告里面很确定的知道说，例如说，哎、这个数字比那个正常值高一，他就紧张的不得了。可能这个高一个一对医师来说是还好吧，
好、
可是另外一个指标。可能高一哇就已经是一倍的意思、好，我只是举例啦、那所以所有的健检报告都会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你不能够自己解读、所以我觉得这个健检应该是入门的第一步骤、就是说你做了以后很重要的不是那个做，但是至少要有做嘛，你有做才有报告。那做了之后如何就是让这个报告真的发挥它的价值，我觉得很重要是说
是
第二个步骤是说哎、你有没有找到一个专科医师去帮你
解读
看，然后解读，然后才知道说有没有必要第三步骤、后续怎么去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有一些简单的方法，例如说用年纪来划分、有所谓的就是高风险、就是可能例如说我三四十岁我要注意的可能是这个血糖这个血脂肪啊，可能三四十岁可能开始上升，那可能像宝仁哥提到说哎、我们妇女啊到了四五十岁啊开始这个
更年期、
我想这些是方向上比较好抓啦、但是还是要有一个专业，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我检查还是蛮有趣的、我就分享一下以前我去念 EMBA 我们用那个纳学论就是博弈在讨论考试到底对学生成绩有没有帮助，学生通通认为没帮助，老师通通认为有帮助但是有一些研究跟分析答案是有帮助、我们自己在看诊很清楚，我很多妊娠糖尿病的病人之前教他说少吃一点体重增加太多啊，我还好啦这样应该还可以，就血糖一测出来马上就脸色很难看，旁边人就开始说你看你看，当然就是半推他就会乖乖的认命，因为他知道考试成绩
不好吗？
不好。不过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其实说哎，要适当的自己检视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其实健检就是你不会检视别人帮你检视嘛，
对。
但国家其实有在做一些分类，因为不太每个人都是健康专家啦，当然我现在知道很多人看了网络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专家、可是我常常说其实国家版推个就是我们专业版建议的，国健署是有推一个长者的部分，有个长者整合健康评估跟照护的这个、这个部分，应该是一个简单版的整合的资料。这个加分医师是不是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是这个国健署推动，那它主要是在基层所有的基层医疗院所都有可能有加入哦，然后它有一个也有了一个新的 slogan， 它叫做健康量六力六六
健康
量，它其实是
六个力
六个
方向，
六个方向。那它这个其实是应该是参考这WHO 的一个版本，然后把它中文化。那所谓的六个大方向，一个是认知功能，就是我们刚担心的这个失智、那认知功能、行动能力，这个很广泛哦，就是、肢体啦、走路啊、步态。那再来一个是营养，
营养，
营养，因为很多长辈其实不一定是有病哦，可是常常营养过剩或是不良，过剩不良，反正就是
过剩是表现在变胖吗？还是
过剩可能就是你也知道他们很喜欢吃甜的
啊，饮食口味的改变，
对，然后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有时候会 就是喜欢补充一大堆东西，可是其实根本是并没有缺乏，哦嗯、可是应该要补充的，哎，他又听人家讲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哎，他又没吃，好、哦，所以他们常常是有营养上的问题，嗯、所以他没有特别说是营养不良，是两边都有可能哦。嗯、那再来，很重要是一个视力跟听力，哈、哦，因为这两种知觉能力，跟很多疾病有关系，哈、嗯哦。那我比较知道的就是像听力，哈、哦嗯，这两天那个这个听力的协会都还在宣导，就是说是跟失智有关，
是的，
哈、哦，会上升这个失智的风险，所以你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下降，你就要开始注意矫正。好，嗯、那视力更不要说，因为跟什么跌倒啊，好、哦，这些都有关系。好，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跟我最有关系的，就是情绪状态。所以你看，这个健康两六力就有两个是跟我们脑科学有关。所以这确实是我们一个人、哦、就是进入这个银发啊，这个族啊，这个族群、哦、你想要健康，你想要活得很好，哦、那其实这六大方向啊、他在现在在基层，他鼓励所有的就是平常就照顾你的第一线的医师，都帮你做这方面的评估。好、哦，那他这个不是一定是说、啊、你已经有生病，他有点是希望能够在你还没有生病之前。之前就帮你发现一些问题点，然后这些是可以在还没有疾病还没有形成之前，我就先去给他处理矫正或是挡住他、嗯、所以这个这叫做健康两六力这个部分啊，他还有提供说哦，如果我营养开始有点、分数就是不到那个标准，但是还没有生病，那他会有一些建议说、你要怎么去补充啊、你这个那个运动啊，肌肉力量不够，你怎么去改善？那情绪上面开始有压力了，可是还没有得是忧郁症，好、哦，那要怎么去疏解？那他有一些就是非药物的一个治疗方法的建议，这样子。
简单讲，越早知道越好处理，就不需要到比较 advanced，我们叫做比较进阶版的治疗，就是到后面的治疗通常是需要医疗科技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分类，但是我觉得。又回到守门员的概念，其实身边的人观察最重要。我分享两个例子，你说视力变差，旁边人根本看不出来，但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活动力或者出门。我曾经有两个个案很有趣，一个是70岁，是40几岁的女儿陪她来，她说我妈以前一天到晚都去进香团，突然有一天再也不出门了，然后跟她说哎，那我还可以参加那个进香团、啊不还啦还不好剩了啦，就后来她仔细问才知道，因为她妈有一天在等的时候不小心漏尿，全车都知道，他觉得很丢脸，因为都是 老朋友、所以他再也不愿意去、那因为这个病人刚好他是产后漏尿，在我们治疗用雷射治疗改善很好，因为他妈为什么不想找医生，他怕被抓一开刀、所以他来以后哎、欸，我们治疗好很好，很快又回去进香团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是哎、欸，其实是一个60几岁的护理部的高阶主管，他带他90岁的婆婆来，他跟他婆婆关系很好、婆婆外甥婆婆，哇，身体好得不得了，就他说他婆婆也是有一天再也不出门了，因为他是护理人员，他很清楚老人家不出门接下来就完蛋了，因为不出门他的社交会断掉，然后他家里窝着情绪什么全部都不行，
对，
所以他很快大概一个礼拜不到就把他抓来，因为问了一下也是漏尿，因为他觉得漏一点点，这种老人家自尊心很高，他以前完全不漏尿，滴几滴他就觉得很丢脸，他也不愿意出门、也是一样，因为他也不适合手术，我们就雷射治疗、听说做完隔天就出去串门子，一个月以后回大陆省亲去了，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在旁边看的是什么，当你的长辈行为跟以前不太一样，尤其我是觉得已经不活药不愿意出门、我觉得都还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讯号、
就是要注意啦，所以其实平常
这我把它问完、好，所以其实如果加分医师你自己的病人来跟你说我家长辈，当然我这两个是因为刚好漏尿我找到了原因、有的是没有原因的、说不定是真的视力变差听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如果说家人再也长辈再也不出门或者整天窝在家里，你这边通常会有做什么建议处置呢？
我想就是要先想办法找出那个背后的原因。好，那我们刚用的比较简单的方法，但是很重要，就是说内外哈。那我们讲的外就是健康哈，看是是不是膝关节退化，对不对？哈，是走不远、那你现在的医疗技术跟以前不同了、那就是一定还是有一些至少可以改善的方法哈。因为我们 这个科啊，最基本就是会不停的劝病人、嗯、我不管是失智的病人，我是忧郁的病人、嗯、我一定第二句话就是要劝他说快点要多多出门嘛、嗯、所以我们常常会因为我劝他们出门，他们就会有很多理由、哦、回应我，所以我就会知道说哦为什么、哦、因为我就跟他说啊，这个你要这样子哦，这个可能药可以吃少一点啊，对不对？因为你健康起来，我药就不用开那么重。那每天都一定要出去哦，我的要求蛮高的哦，一天30分钟，那一个礼拜至少要去3天。那他们就会开始解释嘛，很多借口说他不能出门。我说为什么不能出门？然后他就会讲啊，我说啊，那不然去，有时候我们会给一些建议说啊，去散心啊，哈，郊游一下。哎，这个时候他们真的会讲出像上厕所这个哈，他不一定会讲出漏尿，因为他不知道，他只是跟我说上厕所这件事不方便，
嘿，
然后他们就是来去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一直去找厕所，然后家属会观察到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他要一直去一直去，因为他一点点他就去，一点点他就去嘛，哈，所以宝仁哥讲的没错，就是说家属呢哈或是朋友呢，其实最早是从行为上观察出不太一样的地方、嗯、只是那时候因为他们没有做过医疗的检查，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嗯、所以我想我们长辈如果说都在家里，这是很不好的一个现象、嗯、那我们在外面的部分上是看说哎、欸，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些问题，然后解决这个问题，或许解决以后哎、欸，他就会改变。那在里面上面有一些时候是他的各过去的文化啦，然后背景或是习惯，他不想一个人去，可是其实比如说刚刚讲到说配偶可能也离开啦、嗯、以前的老朋友说不定只剩他还在啊、嗯、那小孩呢在上班啊、嗯、而且孙子在上学啊、嗯、那有一些时候小孩不见得比我们的长辈健康哦、
啊、
因为现在真的超高龄，我很多病人他活得比他的小孩还久，
是啊，
有时候我也会听他们诉说这种无奈、嗯、就说、嗯、他们都死掉了就剩我呢、嗯、现在我是孙子在顾的啊，孙、嗯、子很小、嗯、那也是有自己的生活，那这个部分呢是说我们能尽量为他们做的，那这是第二种外，就是我们是外，他才是他自己。那我在这边是要呼吁一个，就是说其实我觉得随着世代的改变，我们现在是中年人的时候就要来改的、嗯、我们不能
原求、嗯、
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一定要别人帮我们准备好，
是
不能说什么我走不出去都是怪小孩、嗯、或是怪说这社会没有、嗯嗯、我的朋友死掉了、哦、啊，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嗯啊，然后有些长辈就这样跟我讲，我说过他们会给我10000个理由、嗯、所以我要10000招去回答他的理由、嗯、就是说我说哎、欸，你老朋友死掉你要交新朋友，
是啊、
哦嗯、所以你不能够自己给自己限制住、嗯哦、然后又扩大这个圈子，我觉得这是我们算是亚洲社会、哦、甚至我们华人社会跟西方人要学习的地方、嗯、我们看电影或是这个影集什么都可以、嗯，有没有发现他们什么90几岁然后结婚，
对、
哦、什么什么那个电影都这样演，什么70、80岁他去 交男朋友、嗯、交女朋友、
嗯、
那你说他有很年轻貌美也没有，你说他为了生小孩也不是、嗯、好，我们当然不是说要求大家都要去交个男朋友或女朋友，好，但是我们是从这里学习说、欸、他们没有限制住他们自己在70岁、80岁、90岁的那一种那种圈子、
嗯、
他们还是不会去限制说、哦、我可以跟年轻人在一起啊、嗯、我那个黄昏之恋我也没关系啊、嗯、我太太死掉我先生死掉、嗯啊、不一定要结婚啊，大家只是做个朋友，
现在很多是不结婚、嗯、因为结婚太危险因为财产分配的问题，
對對對對
對，其实本来但他们会找人陪伴，这是真的，
是，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如果是做未来我们都会老、
嗯、
如果说我们是做一个新世代的一个老年人，那我们对自己的那个看重跟对自己的那个要求，我觉得这个是要改变的，我们本来未来这个人口数变少啊，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也要负起这个责任来，我们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好。
对啊，其实最后我们就是讲到说不只是高龄健检重要啦，我们平常就是譬如说刚宝仁哥讲的一个好的陪伴、
嗯、是
未来好的陪伴，就是至少你走出去才是好的嘛，至少要走出去。所以就是平常我们家人如果就是能陪伴长辈聊天互动啊，其实都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关键呐、啊。那我们今天谢谢蔡嘉芬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婉欣，谢谢宝仁医师，也谢谢健康问良医的朋友们。
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请下载本集健康问良医，并订阅良医健康网的 YouTube。
好的，节目需要大家的鼓励，请记得留下你的宝贵评论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健康问良医每周都会准时播出，别错过跟你我有关的健康常识。记得听了这一集健康9999健康，我们下次见，拜拜。
不想错过健康问良医吗？欢迎订阅良医健康网的 YouTube 和 Podcast 商周吧，期待你我在空中相会哦，拜拜。